先知的意义是什么？先知的时代使命是什么？先知的预言又代表什么？弟兄姐妹，欢迎您和我们一同学习良友圣经学院之先知书课程。收音机前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谢谢主的恩典又继续带领我们继续来学习圣经学院先知书的课程。目前呢，我们已经进入哈该书，哈该书，那么整个先知书啊一二的部分呢，差不多已经是要接近尾声啊。目前我们也谈到的也是被掳以后归回时期的这个先知。那么昨天呢，我们开始谈到哈该啊，先知哈该呢，我们稍稍再来回顾一下这个历史哈该的背景。那么哈该呢，他曾经和撒加利亚一同鼓励这些被掳归回的百姓重新建造圣殿。那么这一段的历史呢，你可以参照以斯拉记第五章第六章都有的。那么昨天我们谈到哈该这个名字呢，是有这个节庆的意思，那么表示呢这个先知啊是在三个朝圣节，或者说除孝节、五旬节、七七节，那么这些节期中啊这个出生的。那么这是我们稍稍谈过。哈该呢，他可能也曾经目睹所罗门的圣殿被毁，那么如果是这样呢，那么他侍奉的年龄啊大概已经是七十出头了。那么主前538年的巴比伦征服波斯古列，那么这个巴比伦的征服者啊被波斯王古列下诏允许犹太人归回耶路撒冷重新建造圣殿。那么在当时，在所罗巴伯的率领之下呢，大约有50000人犹太人呢，他们重返家园，开始重新建造圣殿。那么在2年以后呢，他们也以无比欢欣的心情呢完成圣殿的根基。那么注意，这个只是殿的根基哈，在以斯拉记第三章这个背景。那么当圣殿根基立好的时候呢，发生了一个事情，就是他们这个成功啊激动了这个撒玛利亚人，他们对这些工作呢产生一些阻挠。那么这些人对一个兴旺的犹太省区重建圣殿带来的这个政治宗教影响呢，他们害怕，所以竭力反对重建圣殿的工程。那么甚至成功的使工程停顿，那么这一停顿呢就是10多年。那么这是我们谈到哈该过去的一些背景。那么哈该的信息呢是在大利乌王第二年，也就是主前520年呢，那么这个当中为期4个月的时间所传讲的。那么每一篇的信息我们都提到呢都有一个日期，第一篇信息是在6月初一，最后一篇是在9月24。那么这一段的日期记载呢被记载下来是非常有意义的。那么这是我们昨天所谈到。那么哈该书呢，哈该书啊，我们稍稍谈一下它的主题还有教导，主题教导。那么除了俄巴底亚呢，哈该可以说是旧约圣经中最短的一卷书，但是呢哈该书呢并不是因此显得不重要。哈该书呢清楚显明了违背神顺服神这个不同的后果。那么当百姓将神和他的圣殿摆在首要地位的时候呢，那么他们就蒙福而不是受咒诅。顺从神可以使人得到从神的灵而来的鼓励和力量，我想这个原则是不改变的。那么今天呢，我们要接着就近呢进入这个哈该书的内容。在还没有上课以前呢，我们再一次低头祷告。天父，我们再次带着感恩的心到你的面前，感谢你继续带领我们来学习你的话语。主，我们恳求你用你的话再一次鼓励我们，好像当年哈该如何用你的话来激励百姓重新建造圣殿。主，我们也渴望你的话不断地激励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这个时代来建造耶和华荣耀的殿，复兴你的教会。谢谢主赐福我们今天学习的时间，与我们同在，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好，那么我们现在请弟兄姐妹翻开圣经啊，哈该书，哈该书。那么哈该书呢，我们提到了它几篇的信息呢，都注明了日期。那么第一篇的信息呢，主要是记载先知向所罗巴伯和大祭司约书亚传讲由神而来的信息。那么这个信息主要内容是要百姓反省啊，反省疏忽建造圣殿的罪，同样要他们快速恢复建造圣殿的工作。那么这个信息呢，也大大鼓励百姓的心。那么在圣经里面呢，谈到了这个建殿的时候呢，先知特别，昨天我们谈到特别责备这些以色列人的罪。我们来看第一章的第二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百姓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来到。那时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还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现在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撒的种多，收的却少，你们吃却不得饱，喝却不得足，穿衣服却不得暖，得工钱的将工钱装在破漏的囊中。那么这一段呢，是先知啊把这个神界的信息呢，把两条路啊放在百姓的面前。那么当百姓把神和他的殿摆在首要的地位，神要赐福给他，但是当百姓忽略违背神的时候呢，那么神就要刑罚他们。那么第二章呢，第二章谈到的是弥赛亚的来临，他称为万国的珍宝，万国的珍宝。那么在第一章里面呢，第一篇的信息呢，提醒我们呢，这个哈该的信息很重要的就是建造神的殿。那么第一篇信息呢，在这里我们昨天谈到了四个重点，就是谴责百姓的不关心，还有神的惩罚。那么从第七节，我们看第七节到十一节呢，那么在经文里面第七节到十一节，这是哈该借着神所传达的一个话，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要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我就因此喜乐并且得荣耀，这是耶和华说的。那么这里提到了先知呢，在这里劝勉百姓重新建造圣殿啊。那么特别是第九节，先知在这里传达神的一个心意，他说，你们盼望多得，所得的却少，你们收到家中我就吹去，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的殿荒凉，你们个人却顾自己的房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神在这里要传达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当百姓呢，他们不以耶和华的殿为优先考量的时候，在实际的生活物质中啊，他们要经验的就是缺乏。那么我就想到耶稣在马太福音在那里劝勉呢，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所需用的都要加给我们。那么弟兄姐妹，的确这个属灵的原则在哈该书第一章我们看见，神所盼望的永远都是我们把它放在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这个优先顺序。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们基督徒生活中啊出现一些问题，常常是因为我们在优先顺序上我们弄错了。我们以为先满足自己，各方面都富裕了，那么有多余的时间，多余的金钱，我们才来奉献给上帝。但是属灵的原则是什么呢？属灵的原则是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当我们懂得把神放在第一位的时候，那么弟兄姐妹，我们才能够真正经验上帝所赐的福。以色列人就是这样，他们以为生活安逸，他们以为他们已经各方面的生活都安舒了，他们忽略了建造圣殿这样的工程。但是神借着先知传达这样的信息，那么这是第七节到十一节劝勉重建圣殿。那么从十二节到第十五节呢，那么就告诉我们这个哈该啊他所传信息呼吁的一个结果。那时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的百姓都听从耶和华他们神的话和先知哈该奉耶和华他们神差来所说的话，百姓也在耶和华面前存敬畏的心。那么我们看见，感谢神呢，百姓听见先知的信息呢，他们就开始来建造，重新建造神的殿，重新建造神的殿。 那么先知在这一章呢嘛，给他们提醒，是要他们回想，他们以为当时经济不景气，因此时机啊不适合。那么他们说，这个不是现在，不是建造耶圣殿的时候。那么他们呢？但是他们的确有多余的金钱，先知责备他们，他们在那里建造自己的房屋。所以先知在这一章里面叫他们回想，当他们只知道为自己积蓄财宝的时候，他们是不是就丰富了呢？不，他们实际上是撒得多，收的却少。先知也劝勉他们，要他们上山取木料建造圣殿，那么神也应许他们要给他们及时的帮助。所以这是第一篇信息呢，这是哈该所传的第一章，就是重新建造圣殿的一个劝勉。那么第二篇的信息我们来看，第二篇的信息就是谈到了未来圣殿的荣耀，未来圣殿的荣耀。那特别是当这个圣殿7月21号，圣经特别在第二章第一节呢，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那么这一段的信息呢，是要从这个圣殿的建筑当中呢，应许他们新的圣殿要充满神的荣耀，充满神的荣耀。那么在这一段里面呢，就是以现在的圣殿破落来鼓励重建者。那么同样从第6节到第9节呢，这是弥赛亚圣殿的荣耀。那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看第经文第二章，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你要晓谕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的百姓说，你们中间存留的有谁见过这殿从前的荣耀呢？现在你们看着如何，岂不在眼中看为无有吗？耶和华说，所罗巴伯啊，虽然如此，你当刚强，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你也当刚强，这地的百姓你们都当刚强做工，因为我与你们同在，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这是照着你们出埃及我与你们立约的话，那时我的灵住在你们中间，你们不要惧怕。那么在这5节的经文里面，神再一次劝勉这个撒拉铁的儿子啊，这个大祭司约书亚还有先知呢，在这里劝勉百姓要刚强壮胆。刚强壮胆是虽然他们中间没有人见过以前所罗门时代那个圣殿的荣耀，但是神却应许有一个更大的荣耀呢，要充满在这个圣殿里面。那么这一个更大的荣耀，就是从第六节开始到第9节这一段的经文。那我们来看这段的经文，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过不多时我必再一次震动天地、沧海和旱地。那么万国的珍宝都必运来。那么这里所谈到的呢，是一个新的荣耀的圣殿。那么神兴起所罗巴伯和大祭司约书亚呢，来帮助哈该。圣经说叫他们刚强做工，刚强壮胆。先知哈该进一步的鼓励他们，他说了3个重要的真理，刚才我们读的经文。第一，就是神与他们同在，神与他们同在。还有呢，神和他们立的约呢没有废掉。那么特别是在第5节，这是照着你们出埃及我与你们立约的话。那么弟兄姐妹，这样的信息对百姓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在整个重新建造圣殿的过程中啊，神的同在、神的帮助、神的约、神的应许，这个对百姓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非常实质的一个鼓励。那么弟兄姐妹，今天在我们侍奉的里面呢，我自己有一个很深刻的感动，就是我们真的需要求神的同在。当我们有神的同在，无论我们教会面临任何的难处，无论我们的侍奉面临任何的困境，我们也可以靠着神刚强壮胆，是不是？那么以色列人他们是建造一个有形的圣殿。那么今天呢，基督徒我们在属灵的工作上，我常常觉得这些属灵的圣工都是一些无形的圣殿。同样是在做神的工，我们需要有一个很深刻的提醒，一个很实际的一个体会，就是我们知道神与我们同在。弟兄姐妹，神同在的一个确信应许呢，弟兄姐妹，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侍奉非常重要的动力的。 好，我们休息一会儿，我们待会儿接着再上课。那么我们接着来看呢、啊，第二章啊，我们刚刚谈到这个先知哈该呢，把神的心意传达给百姓，传达给这个大祭司哈、啊、犹大的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哈、啊，还有约书亚。那么在这个重建圣殿的里面呢，有一个信息，就是要百姓看见一个幕后的荣耀，幕后的荣耀要大过先前的荣耀。幕后的荣耀要大过先前的荣耀。我们看这个第二章的第六节开始，我们一直要看到第九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过不多时，我必再一次震动天地、沧海和旱地，我必震动万国，万国的珍宝都必运来，我就使这殿满了荣耀。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万军之耶和华说，银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这地方我必赐平安。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那么在第二章里面呢，在这一段的经文里，前面要鼓励这他们来建造圣殿，但是从第五节开始，第六节开始呢，神应许的是一个更荣耀的圣殿。那么第二章所谈到呢，其实是一个弥赛亚的一个来临。在第二章第七节啊，这边提到的万国的珍宝，万国的珍宝，这个珍宝呢，不单单是讲到这个金银财物的珍宝，事实上这个珍宝呢，在原来的意思是一个单数。好，这个万国的珍宝都必运来哈，这边说有的翻译把它称作万国所羡慕的必来到。那么这节经文也可以这样翻，万国所羡慕的必来到。那么在这里所说万国所羡慕的，它的含义呢是指什么呢？当然就是指的弥赛亚，弥赛亚。那么当然这个万国所羡慕也可以指到啊，是一些物质哈、啊、物质，但是这里呢，这个所讲的是一个单数哈、啊、所以万国呢所羡慕的必来到。那么这个所羡慕的就是讲到弥赛亚的预言了。那么他的降临呢，将以荣耀来充满这个重建的圣殿，也就是说这个圣殿的重建呢有一个双重的意义。第一呢，就是神要将他的荣耀，弥赛亚的荣耀，神的同在充满这个圣殿。那么另外呢，的确万国的珍宝，这个珍宝呢的确也是一个物质的一个意义，就是说神要用他的荣耀这些物质来充满他的圣殿。那么弟兄姐妹，在圣殿里面最重要的，弟兄姐妹，不单单是物质，更重要的是什么？是神的荣耀，神的同在。不单单是如此，弥赛亚降临的时候，他要以他的荣耀来充满他的殿。那么耶和华他以所罗巴伯为他的印呢，这个印记，圣经说所罗巴伯要做他的印呢、啊，来保证弥赛亚的来临。那么这一个印呢，我们可以看第二章的二十三节，第二章的二十三节。那么第二章二十三节呢，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个万军之耶和华说，我的仆人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啊，到那日我必以你为印，因我拣选了你。也就是说，神用所罗巴伯为印这样的一个信息来确定，对神的百姓有一个确信，这个确信就是神的荣耀，神要与他们同在。那么中国人很明白这个印的意思，这个印呢、啊，好像盖一个章，是一个确信，是一个实质的意思。那么这是弥赛亚荣耀的圣殿。所以呢，在这个信息第二章整个信息里面呢，先知说了三个重要的真理，就是耶和华与他们立约没有废掉，还有神的灵仍然在他们中间，叫圣殿的荣美荣耀呢，不光只是这个建筑物， 那么这殿幕后的荣耀要大过先前的荣耀，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神的灵要充满这个圣殿。那么弟兄姐妹，圣经告诉我们的说，耶和华呢，他并不住人手所造的殿，对不对？在使徒行传告诉我们。但是我们也看见呢，神的殿荣耀的象征是什么呢？神的殿荣耀的象征是神的同在，神的灵的充满。那么神应许要再一次震动万国，在第二章六到九节，神在这里说，这殿后来的荣耀要大过先前的荣耀。所以弟兄姐妹，今天呢，当我们在读哈该书的时候，特别是这样的信息真的能够激励我们呢，让我们想到今天的教会也是一样。今天的教会不在乎有多么华丽的外表，今天的教会最宝贵的实质是什么呢？就是神的同在。凌晨在教会侍奉的时候呢，我常常鼓励弟兄姐妹，也提醒弟兄姐妹，我们也是彼此的提醒啊。我常常跟弟兄姐妹说，教会要增长，教会要复兴，有没有什么方法，有没有什么秘诀呢？可能有的人说，哎呀，我们如果有好一点的资金，我们有好一点的硬体的硬件的设备，那么教会就能够发展了。那固然资金很重要，固然教会的硬件很重要，但是我常常跟弟兄姐妹分享的，其实教会最蒙福的一个秘诀，教会增长唯一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神的同在。弟兄姐妹，我相信很多人也同意这样的说法。的确，神的同在呢，才是我们生命中间最重要的一个凭证，是不是？一个教会如果光有外在的华丽，可是没有了神的同在，那么这个教会不过只是一个建筑物而已。如果你去过欧洲旅游啊，你看见在欧洲像圣彼得大教堂，这些许多世界有历史悠久历史的礼拜堂，你看他们的建筑啊，是用这种啊花岗石雕刻累积起来的大教堂。这个大教堂里面呢，至少可以容纳上千人，上千人的聚会。但是今天你如果去看这些大教堂呢，不过只是成为一个观光点、旅游点。那么很多人在那里拍照，很多人在那里留纪念，那么把这个教堂的外观呢，因为他们看见这个教堂的设计，看见这个教堂天花板上的这个图案，看见这个教堂啊，这个周边的一些具有历史意义的这些设计，可是这些教堂呢，却失掉了教会最实质的意义，就是神的同在。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在思想哈该的信息的时候啊，我们真的要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想到神的殿的意义，神荣耀的殿，神的荣耀要充满他的圣殿。弟兄姐妹，在教会的侍奉里面，我们真的要求一件事情，就是求神的同在，神的荣耀充满在我们中间。无论我们是在这个有形的礼拜堂，甚至我们只是在一些农村，在乡下一些家庭小组的一个聚会，无论我们是什么形态，但是我们相信一件事，神的同在，有神的同在，哪里有神的同在，哪里就有神的祝福，神的恩典，是不是？有一首诗歌说，这里有神的同在。的确，我们盼望每一次的聚会中间，我们都能够经验这里有神的同在，这殿后来的荣耀要大过先前的荣耀。我想这是哈该在第二章的信息里面呢，要鼓励以色列的百姓，当他们重新建造圣殿的时候，神应许一件事情，神的荣耀要充满在他们的中间。那么这个弥赛亚的预言呢，这些经文的确是非常宝贵，不单单呢，这些经文谈到了犹大国的这个圣殿的荣耀，那么这些经文其实和弥赛亚再来和列国的审判呢、也都有关。那么在第二章第六节第七节说，过不多时我必再震动天地沧海万物。好，那么不单单是如此啊，他说万国的珍宝也必运来，也就是说这个弥赛亚的国度，这个神荣耀的国度，基督再来的时候呢，天地都要被震动，列国啊都要被倾覆。那么哈该呢，这样的一个信息里面呢是非常重要的。哈该啊，这个列国要不断的啊，也要来归向神。那么这是弥赛亚信息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那么这是第二篇 第一节，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九节这段经文所强调的重点。第一篇的信息是讲到重建圣殿的劝勉，第二章的信息呢是谈到了未来圣殿的荣耀。那么同样第三篇信息呢，从第二章的十到十九节，我们来看这一段经文。那么大力乌王第二年九月二十四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所以你注意每一篇的信息都有它的日期，而且也说耶和华的话临到哈该。临到哈该在这一段圣经里面呢，十到十九节强调的一个重点是什么呢？强调的一个重点就是顺服啊，神的百姓顺服带来祝福，顺服带来祝福。所以我们现在先来看第二章十到十九节这段的经文，我来念，请弟兄姐妹来看。大力乌王第二年九月二十四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要向祭司问律法，说若有人用衣襟兜圣肉，这衣襟挨着饼或汤或酒或油或别的食物，便算为圣吗？祭司说，不算为圣。哈该又说，若有人因摸死尸染了污秽，然后挨着这些物的那一样，那物算污秽吗？祭司说，必算污秽。于是哈该说，耶和华说，这民这国在我面前也是如此，他们手下的各样工作都是如此，他们在坛上所献的也是如此。现在你们要追想此日以前耶和华的殿没有一块石头垒在石头上的光景，在那一切的日子，有人来到谷堆想得二十斗只得十斗，有人来到酒池想得五桶想得五十桶只得二十桶。在你们手下各样的工作上，我以旱风霉烂冰雹攻击你们，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要追想此日以前，就是从这九月二十四日起追想到那立耶和华殿根基的日子。仓里有谷种吗？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都没有结果子。从今日起，我必赐福于你们。那么在这一段圣经里面呢，弟兄姐妹，我们读到了两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顺服、圣洁，还有祝福。顺服带来祝福。那么从第二章第十节到十三节呢，先知在这里先提出一个很重要的信息。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要向祭司问律法。好，那么问律法问什么呢？就是谈到了这个衣襟兜圣肉圣不圣洁，谈到摸死尸是不是圣洁。这个圣肉呢，其实是在旧约这个立位记的时候分别出来献祭切下来的肉是算为圣。那么这是关于礼仪上圣洁的问题。圣肉使衣襟算为圣，因为它直接接触衣襟，但是这个衣襟呢并不能够把这个圣啊传给第三者。那么这个物算为污秽吗？也就是说，如果传递礼仪上的污秽比传递圣洁啊是要容易的多，传递礼仪上的污秽啊比传递圣洁要容易的多。凡是在礼仪上不洁净不洁净的人所挨着的都会不洁净。那么哈该在这里用这样的一个背景呢来解释圣洁的真理。那么关于这一点呢，那么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就先停到这儿。那么我们在明天呢，我们会继续来探讨。